ISI 是一个全球性的反家暴组织，在澳洲呢叫 White Ribbon Australia， 就是专门是澳洲这个 Fin Branch。 这一次我也很荣幸正式成为 ISI 澳洲的大使，
整个澳洲的大使是吗？
对，代表 ISI 的这个组织呢在社区的宣传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近期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最近是我组织的每一年定期的反家暴的慈善活动。从前年开始，我每一年的7月和8月都会和身边的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组织这样的慈善活动，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反家暴。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主题的名字叫 Love Should Not Hurt， 就是爱无伤。
加入这个组织以来，有接触到家暴的受害者吗？
我接触白丝带呢，其实也是通过一场特别机缘巧合的活动，因为从来都没有在我生活当中遇到过类似于像家暴这样的实际的案例。但是自打接触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开始和身边的朋友再去谈，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加入这样的慈善活动来做一些捐赠啊，或者说去做一些宣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很多真实的案例，甚至包括在我身边工作的我自己的同事们也都会有受过这样所谓家庭暴力的这个影响。很多家庭暴力的形式不太一样，但归根到底其实结果都差不多，对家庭的成员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生理还有经济上的伤害，更多的是女性在这个事儿上受到伤害。类似于说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女性会因为家暴被谋杀。基于在澳洲的 Homicide，就是澳洲本地的刑事犯罪案的这样的一个季度统计，从2012年到2014年，然后1/4的女性呢基本上都经受过现任或者前任 partner abuse 虐待和攻击，对，1/5的女性都经受过所谓的 sexual violence 性侵犯的或者说这种性暴力。从根深蒂固来讲，大家好像对家暴这件事儿都知道，但是从来却不太怎么说。
因为我们华人社区有一句老话嘛，叫家丑不可外扬。
是的，那个基本上大家都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传统。
所以说在您平时接触或者工作当中也有这样的特点。
当然了，会分两类人了，一类人就是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我可能另外一类人见得更多一点，就是自己站出来对抗这种所谓的家暴，非常的鼓舞我，而且也是他们支持我再去做这件事儿。我有工作上的伙伴，也是我们 ACYEC 的 co-founder， 他就本身是福建人，可能在小的时候呢就有家里面会有一些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并没有让他消沉下去，反而是促使他更积极的面对人生和生活，反而成了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个女性精英。
这个可能跟整个澳大利亚社会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大家有这个渠道让你有机会来发声站出来，因为有很多的组织可以来支持他们哈。
没错。
面对遭受家暴的人，他们怎么样联系你们？你们又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受害者必须要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所以 White Ribbon 本身是不设有特别固定的办公室的。如果要是侵害女性权益或者侵害家庭成员权益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些受害人，所以呢这个 White Ribbon 都是和本地的 Council 还有他本身自身会有一些合作的机构做一些 Safe House。 这个其实是我作为大使最应该去宣传的，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
提供安全屋哈。
对，请提供安全屋。如果要是真的遇见了受到家暴影响，尤其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安全的话，可以到本地的市政府和联系 White Ribbon， 或者联系像我这样的白丝带的大使，寻求安全屋的避难所，有效的给所有的受害者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的保障。
像这个 safe house 的话，你刚才说这个安全屋我挺感兴趣，可以住多长时间？一般来说
一般是等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个时间呢其实都不会太短所以这个安全屋的这个位置会很紧缺，所以也是为什么现在 White Ribbon 也在不断的积极的向社会大众去筹集善款，一部分是在宣传，就是宣传这个关于反家暴这件事儿。另外一部分的资金呢，更多的可能就会用于在怎么帮助这些在家暴里面受伤害的这些受害者，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包括工作环境。因为 White Ribbon 也不单纯只是预防家暴，更多的还有一些是在受到家暴之后的这些受害者怎么帮助他们重新和社会接轨，然后找到他们重新在社会上的定位，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刚刚你也讲到了，每一周有数据比较触目惊心，都在澳大利亚有这个女性因为家暴生命受到威胁。那么这个 safe house 就是说这个安全屋应该是非常紧缺的，它如何做到安全保障的？
所以它的地址会非常的隐秘，就是绝对不会说是那种公开的，就是说做广告这种形式告诉大家是在哪。
这从外表看跟普通民居也是一样的是吧？
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现在每天接到这个向你们寻求帮助的这个人多吗？
说实话，在我成为大使之前到之后这一段时间，目前还没有接到过太多的这方面的求助的联系，基本上很少。我觉得其实一方面跟我们在华人社区的宣传还不够大有关系，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真正需要这个 service 需要得到这方面信息的人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做一场慈善活动，可能来到现场200人、300人、500人，这些人可能带回家的这个信息，有的可能会扩散开，有的可能不会扩散开，可能就 within 在1000人之内的这样一个范围，真正需要这个服务的人未必会真的能够被覆盖到。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能够通过 SBS 这个平台帮助我们，尤其是帮助 Vibrant Australia 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去传递出去，让更多的我们在澳洲的华人社区的真正需要这样 service 的受害人能了解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可以帮助大家去度过人生当中最黑暗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家暴在这个社会是不被容忍的。我现在基本上每隔2周左右会做一些这种免费的社区讲座，给一些老人和社区的这样的一些受众，帮助他们进行申请一些政府的补贴啊，或者说让他们了解一下政府针对他们的一些信息，就会接到一些老人的比较让人心酸的一些事儿。
哦，是吗？能举个例吗？
我们有一个讲座是关于老年人在家养老的这样一个联邦政府补贴的。
嗯，居家养老。嗯，
对，讲的过程当中呢，就有老人走过来，就是非常低声的问我，他说我在家里面孩子不太待见我，这个表格啊，我要拿回去，他们肯定不会帮我去弄的。就说小伙子，你能不能帮我去把这表格填上？
这种也算是一种家庭冷暴力吗？
绝对算是。当然，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具体谁对谁错，我并不敢断定。
是，
但我只能说，老人尤其远赴万里了，从中国来到澳洲，又不会说英文，又舍弃了自己在祖籍国所有的这些朋友或者说是经济上的支持，来到这儿投奔子女。我觉得子女有一定义务，需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更孤立他们，如果得不到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鼓励，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融入不了这边的社会，甚至可能还要出现一些极端的事儿。在我们7月26号活动的前一周，其实发生了好几件事儿，包括在 Chase 好像有一个案例，一个父亲向自己的 teenager 的女儿脖子捅了若干刀，这个女儿被救过来了，但是父亲自己在这个购物中心顶楼跳下来死掉了。所以我们先不去深究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实这都是家庭暴力到最后导致出来的一个结果。如果要是在社区里面有更充分和更细致这样的，就是说关于反家暴的说明，我相信这样的悲剧真的是可以避免的。